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马来西亚新政府开始调查伊马发展公司的腐败案；日本和韩国媒体报道称一个朝鲜代表团星期一访问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会谈；人权组织批评新疆官员强制入住穆斯林家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新当选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准备重新开始对国有投资基金伊马发展公司的贪腐案调查。该国现任总检察长阿班迪已经放假并被限制出境。马哈蒂尔星期一宣布将以副总检察长代替阿班迪。阿班迪在2016年在任期间对伊马发展公司的贪污腐败丑闻结案，并判定已经下台的总理纳吉布没有任何不法行为。美国司法当局则表示，伊马发展公司的官员贪污了该基金至少45亿美元，其中部分存到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下。身为伊马发展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纳吉布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马哈蒂尔也撤换了马来西亚反贪污腐败委员会的负责人，现负责人是纳吉布在2016年任命的。马哈蒂尔也禁止纳吉布和他的妻子离境。之前一份泄露的航班信息显示，纳吉布夫妻二人计划在上个星期六乘坐私人飞机飞到雅加达。与此同时，大马反贪会的前任情报和调查主任星期一正式提出起诉，指控纳吉布阻止对伊马发展公司丑闻的调查。日本和韩国媒体报道，一个朝鲜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会谈。朝鲜代表团抵达北京后前往钓鱼台国宾馆。星期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底以来第二次见面，在中国东北大连市会谈。在那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平壤。朝鲜代表团到访北京是最近数个星期以来繁忙的外交活动中的最新进展。朝鲜和韩国的关系突然出现新的缓和。上个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两位领导人都保证共同努力，谋求在朝鲜半岛实现非核化，并最终达成和平协议。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前所未有的美朝峰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5月12日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严密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奇异的强迫遗忘与感恩的风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的媒体整齐一致的回避中国公众关心的话题，同时开足马力讴歌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中国官方媒体甚至把5月12日命名为感恩日，号召中国公众为在中国发生的大灾难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媒体回避的话题包括四川大地震中几千名学生死于倒塌的豆腐渣学校楼房，至今没有人为那些不合格的楼房建筑负责，试图 问责追责为死难学生和家人讨公道的活动人士，不是被抓捕判刑如黄琦，就是被抓捕判刑坐牢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如谭作人。地震发生后，600多亿元的慈善捐款大部分去向不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1日报道说，国营的新闻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震灾最严重的汶川县将地震纪念日称作感恩日，但是批评者说，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掩盖了地震给那一地区及其人民留下的深刻的伤疤。从地震地区传来的照片显示，十年过后，有些损害还是没有修复。地震发生时，大批的学校楼房倒塌，造成大批的学生死亡。中国官方只是宣传楼房倒塌是由于地震烈度超强，官方以及官方严密控制的中国媒体一直回避楼房建筑质量低劣及其责任问题，回避富豪刘汉出资建造并监工的5座学校的楼房无疑倒塌的事实。后来刘汉因为中共当局所谓的涉黑问题被处以死刑，学校楼房倒塌责任问题则被中共当局禁止提起。在过去的10年里，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在中国受到严密的控制，学校楼房质量低劣导致大批学生死亡的责任以及上百亿慈善捐款去向不明等问题成为敏感的话题，成为中国媒体不得自由报道或评论的禁区。在四川汶川地震10周年到来之际，前往地震重灾区都江堰采访的一名香港记者在那里遭到身份不明的人的殴打，记者报警，当地公安机关声言不知道打人的是谁，爱莫能助。在全方位封杀公众关切的新闻和话题的同时，中国的宣传机器在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全力开动起来，将这个纪念日变成给中共党魁习近平大力歌功颂德的宣传日。5月11日，中国的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网发表所谓的长篇纪实报道，标题是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发展纪实。有观察家注意到，新华网的所谓纪实报道离纪实相距甚远。例如新华网的报道说，震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冒着余震奔赴灾区，由咸、平武、北川、江油、都江堰、汶川，无论走到哪里，听取灾情汇报时，他最关心的总是群众的安危冷暖。他走进一个个帐篷、一间间活动板房，详细询问群众吃饭、购物、就医等方便不方便，还有什么困难。然而，在中国公众的记忆中，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的是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而且温家宝在地震灾区停留多日指挥救灾。但新华网的所谓纪实报道对这一基本事实只字不提。在四川汶川地震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只字不提的话题还包括号称能力很强、装备很先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地震发生后行动迟缓，迟迟不能开入救灾现场，大大落后于人员和装备不及军队万一的中国民间救援队伍。中国军队救灾行动迟缓，导致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气愤地对中国军队一个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养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5月12日，法新社从四川发出一则令很多观察家看来令人哭笑不得、欲哭无泪的新闻。法新社的报道说， 这本来应当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新闻报道，说的是一头猪在十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的大地震中幸存下来，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然而当地的公安局却另有想法，三个便衣警察打断了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新闻，把他们押送出那头有名的猪正在度晚年的那所博物馆。警方如此如临大敌，凸显出地震发生十年后悲剧依然是多么敏感。当时的地震造成87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几千名小学生死于很多人认为是建筑质量低劣的学校楼房中。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正在享受他迄今为止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的成功。三位长期被朝鲜拘留的关押的美国人获得返回美国的机会，并返回美国。川普总统希望美国与朝鲜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能够帮助他提高目前处于史上最低的民调支持率。他的民调的确在最近几个星期逐渐向上攀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亲自迎接三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他希望用这个电视播出的画面来改善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能把这三位相当优秀的人救出来，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川普一直抱怨说美国经济强劲，可是没有人说这是他的功劳，而且他经常抨击媒体在他看来过于关注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的涉俄调查。
我们的就业率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好，然而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关于这个虚假的俄罗斯猎物调查，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这个。
川普本周兑现了他的另一项竞选承诺，退出伊朗核协议，此举遭到了包括参议员本·卡丁在内的民主党人的批评。
退出核协议会孤立美国，我认为这帮助了伊朗，而且与我们希望控制他们的活动的目标相悖。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民调数字在最近几周略有提升，但他仍是一个造成两极分化的人物。
我认为对于双方来说，喜欢川普的人和不喜欢川普的人，他们各自的态度都更坚定了。有趣的是，他的支持率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尽管这期间看起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亨利·奥尔森说，自上任初始，川普总统花了大量时间说服他的核心支持者们，让他们相信他正在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你越是秉持党派主义，你就越可能对川普忠诚，你就越可能认为民主党是对美国的威胁。结果就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基本上任何打击这种威胁的方式都被认为是必要的。
比尔·盖尔斯顿说，即使总统的民调略有提高，川普仍是反对党民主党的动力。
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川普的支持率仍接近历史低位，而且有信号表明底层的民主党人正在被高度动员起来，将自己定位为政坛候选人的人数已经破纪录了。
川普希望将注意力保持在国内经济和朝鲜问题上，不想关注涉俄调查、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以及与他与据说与他有过一夜情的成人影片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的法律纠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官方垄断对历史的评价，尤其不允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观不同的声音。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俄罗斯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试图说出历史真相或是质疑挑战官版历史解释而遭到判刑或其他处罚。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俄罗斯全国上下纪念5月9日二战胜利一日73周年之际，总部位于喀山的著名人权组织 阿格拉所发表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克里姆林宫正垄断对历史领域的评价，特别是涉及二战历史时，俄罗斯官方不容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解释不同的声音。这家国际人权组织研究了最近10年来100起与历史议题直接或是间接有关的案件后认为，俄罗斯当局以不容许篡改历史为名，对那些质疑和挑战官版历史解释的行为实施各种处罚，包括逮捕、判刑、监禁、罚款、强制性劳动等。为此，当局几年前修改了刑法中的一些条款和其他的相关法律。报告说，最近几年来被判刑和遭受其他处罚的案件急剧上升，比如2015年和2016年时共有5人被判刑，而2017年被判刑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人。报告说，俄罗斯当局还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禁止与官版历史不同的其他历史版本的信息传播，同时把许多历史领域的研究论文、书籍等列入极端主义材料，打入冷宫，封锁和禁止这些资料公开发表。俄罗斯当局还以类似的理由把很多本应该解密的历史档案继续保密，不对外公开。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这家人权组织领导人的齐科夫说，在历史领域因言获罪的案例在逐渐增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虽然还没有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迫害，但这种倾向非常可怕，现在应该敲响警钟。这份报告说，涉及二战历史的言论和研究，包括苏联和红军在二战中的角色等，尤其要冒非常大的风险。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即使转发别人的帖子，也经常因此引火烧身。这份报告所列举的一些案例包括，比尔姆的一位居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谈到苏联与纳粹德国1939年共同联手进攻波兰，这位居民因此被处以20万卢布的罚款。远东马加丹地区的一名学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苏联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是刽子手，朱可夫是土匪，他因此正遭受法庭的审判。圣彼得堡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夫因为发表文章以及在他的论文中介绍了苏军战俘以及在海外的苏联侨民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他的文章和论文以极端主义材料为名被列入禁书，他的历史学博士头衔也被取消。远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家书店的老板因为出售介绍纳粹德军和士兵的书籍也被立案调查。俄罗斯西部斯莫连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张在纳粹占领期间他家老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背景中能够看到纳粹士兵和纳粹旗，这位居民也遭受了行政处罚。除了这份报告所列举的案例外，一位波兰记者几个月前曾在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上公开批评苏联红军是占领者，甚至是红色法西斯，他在莫斯科的住所随后被警方搜查。这位波兰记者几天前在莫斯科的机场入境时被告知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俄罗斯30年。一名德国历史学家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地区从事德军占领期间苏联游击战的研究，但他的研究结果被指控贬低游击战士，为免遭不测，他只好被迫结束学术研究返回德国。历史学家斯瓦尼泽说，许多历史学家现在对二战历史说真话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他们今天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俄罗斯前记者协会秘书长雅克文科说，二战历史是普京政权目前维持统治借此团结民众的重要根基，当局因此把二战历史看得非常神圣，不许别人触碰。但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和推翻末代沙皇的二月革命的历史 由于普京政权认为无利可图，因此在对十月革命历史的评价上，在俄罗斯目前能够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今天的普京体制同斯大林政权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专制政权都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合法依据，苏联当局也曾经极力掩盖历史真相，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摆脱垮台的命运。伊赫洛夫说，40多年前，当我在苏联的一家研究所工作时，我们当时能够接触到许多西方的科技资料。我还记得有一本西方杂志的文章，当时谈到了乌克兰大饥荒，那篇文章被苏联检查机构特别涂黑，我们立刻把黑颜色洗掉，然后借着光线把那篇文章看完。伊赫洛夫说，那篇文章的观点是，如果乌克兰人知道历史真相，知道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乌克兰人会反抗，肯定会寻求独立，苏联的红色帝国没有乌克兰将无法维持。后来的历史发展还真是这样。不过前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馆长米罗年科说，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俄罗斯今天仍然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当局正试图让人们接受统一的官版历史，尽管许多官版历史并不正确。米罗年科同其他的许多历史学家一道，曾经揭露在苏联时代家喻户晓的28名潘菲罗夫勇士在莫斯科郊外抵抗纳粹德军的故事是谎言。这个故事由苏军红星报的记者和编辑当年杜撰后广为流传，但尽管如此，俄罗斯文化部仍然出资并积极推动把28名潘菲罗夫勇士的故事拍成电影。俄罗斯还期望把这个电影打入中国。这个电影去年在中国成都的金砖国家电影节上甚至还获得了大奖。俄罗斯与中国最近几年在二战历史领域的合作也日益密切，两国不但强调不许亵渎和篡改二战历史，同时还相互交流相关经验。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正是由于借助了俄罗斯的经验，中国最近开始实施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负责媒体监管和宣传的俄罗斯政府高官沃林最近访问中国时表示，将会根据俄罗斯的一些历史档案资料，两国将合作拍摄有关二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和其他影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刻意与普京政权保持距离，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版本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俄罗斯的关键盟友都缺席了红场、阅兵和普京就职典礼，哈萨克斯坦甚至拒绝在联合国舞台上支持俄罗斯。在这一趋势下，中国继续与俄罗斯走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西方交恶使俄罗斯正变成有毒资产，对俄罗斯较为了解的一些前苏联地区国家都尽量避免与莫斯科走近。乌克兰危机之前，绝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与俄罗斯一起举行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俄罗斯的版本举行活动。俄罗斯几年前发起的两项重要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包括5月9日不朽军团活动、民众手持二战中先辈的画像上街游行，以及作为胜利象征在胸前佩戴圣乔治丝带。俄罗斯还积极推动把这两项活动推广到国外，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最近2-3年都举行了相关的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几天前也参加了在北京的不朽军团的游行，但是这两个活动却受到了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反感和抵制。 与俄罗斯关系最为密切的白俄罗斯不久前一度禁止在首都明斯克举行不朽军团的游行。两名佩戴圣乔治丝带的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基辅机场被禁止入境。乌克兰几年前还决定同西方步调一致，与欧洲各国一道把五月八日而不是五月九日当作二战胜利纪念日。俄罗斯细语电视台报道说，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禁止了不朽军团的游行，白俄罗斯举行了像类似的活动取代俄罗斯的版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都根据各自国家国旗的颜色设计了自己的胜利丝带，以此取代俄罗斯版的圣乔治丝带。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议会几天前也提出法案，打算把圣乔治丝带与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标志等同起来，在公开场合全面禁止。俄罗斯军人和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武装人员几年前佩戴圣乔治丝带参与了入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因此把圣乔治丝带当成崇尚武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抬头的象征。出席二战胜利纪念活动和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同样寥寥无几。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两个最为亲近的盟友，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过去是五月九日莫斯科红场阅兵的常客，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没有出席今年和去年的红场阅兵活动。去年出席五月九日红场阅兵的外国元首仅有摩尔多瓦总统，出席今年红场阅兵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塞维尔亚总统武契奇。莫斯科的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这两位领导人访俄陪同普京出席红场阅兵的目的是为了想解决一些问题。武契奇同普京讨论了能源供应和能源管道议题，而内塔尼亚胡则寻求以色列在攻击叙利亚的伊朗势力时俄罗斯不要插手。不久前举行普京就职总统典礼时，仪式气氛不但低调，克里姆林宫更门庭冷落，包括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在内，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出席普京的就职典礼。仅有目前受雇于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的前德国总理施罗德出席了仪式。俄罗斯的一些传统盟友在克里姆林宫陷入困境时，不但有意疏远俄罗斯，甚至接近西方，这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的记恨。俄罗斯正密切关注马上将开始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对美国的访问，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今年一月访问了华盛顿，双方当时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几十个经贸协议。哈萨克斯坦还决定购买一批美国的波音飞机，为美国在哈萨克投资提供优惠和方便，同时单方面对美国和其他几十个西方国家的公民实施免签证的待遇。此外，双方当时还强调强化中亚五国与美国的五加一机制，来解决中亚和阿富汗问题。为了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哈萨克还决定几年之后，哈萨克文中不再使用俄语中的吉利尔字母，专而使用拉丁字母。面对俄罗斯的不满，哈萨克官方表示，哈萨克斯坦是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更让俄罗斯外交和政界愤怒的是，上个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导弹攻击后，俄罗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份有关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作为安理会成员的哈萨克斯坦没有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相比之下，中国给俄罗斯雪中送炭，当时仅有中国、玻利维亚和俄罗斯三国投票支持了这一决议草案。哈萨克国际问题分析人士托伊·冈巴耶夫说， 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充满了激烈的反美内容，并不是为了结束叙利亚的战乱。哈斯赫绝不会与俄罗斯联手反对美国。他说，如果哈斯赫当时投赞成票，那等于支持普京的宣传机器，因此沉默是金，这是哈斯赫的最好选择。有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在叙利亚，俄罗斯目前孤军作战，得不到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无意派兵去叙利亚。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乐于炫耀武力，克里米亚被吞并之后，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影响扩大。萨特帕耶夫说，其实对俄罗斯充满不信任，特别是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不相信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在某种程度上不信任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很反感，特别反对俄罗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大影响。萨特帕耶夫说，人们都担心俄罗斯想恢复苏联时代的影响，许多国家会重复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的命运。但中国逆流而上，与俄罗斯继续走近，两国目前正准备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两国高级官员说，双方将会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协议。在最近举行的一些国际讨论会上，两国官方学者都呼吁，在同时面对美国压力时，中俄两国更应该背靠背彼此支持。有俄罗斯官方学者甚至提出，俄中两国应该挑头共同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组织批评说，新疆地区从今年开始大规模实行所谓的干部定期住户工作，让政府官员强制住到穆斯林的家里。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说，中国从2016年开始发动结对认亲运动，命令约11万官员负责对南疆突厥语系穆斯林居民进行每两个月一次的走访活动。这一运动的规模在近几个月急剧扩大，从今年初开始，新疆当局要求多达上百万的干部至少每两个月要到结亲户家住五天。人权观察批评说，这一所谓的结亲运动实为政府加强严打运动的一环。受访家庭必须让干部了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活习惯到宗教信仰等等，无所不包，并接受习近平思想等政治灌输。中国政府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在新疆地区的高压统治，一些广为诟病的手法包括要求上交护照、收集 DNA 和声纹样本、例行检查智能手机内容等等。香港有记者采访汶川地震十周年活动期间，在四川遭人殴打后，香港舆论对这一事件做出不同的解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汶川地震采访活动当中，港媒记者在都江堰被打，星期一事件继续成为香港媒体追踪和评论的话题。受伤的香港记者预计将很快返回香港，届时预计事件会引起更多舆论的关注。有舆论质疑港媒记者采访当中可能存心不良，用词和表达可能有所冒犯。对此，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从这个汶川地震啊，这个我们香港记者去访问，竟然受到一些圈官的啊粗暴的对待啊，我们香港人当然是感到非常的气愤。 因为我们知道十年前我们香港捐了110亿港元给他们重建，都是基于我们对他们的关怀。我们这次有记者上去做这个访问采访，主要也是关心他们，看看啊这个重建的工程做成什么，也对我们香港的市民用的这110亿也有一个交代，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报道援引玉溪记者陈浩辉的话说，上星期六早上在都江堰聚源中学采访的时候，他见到商台记者的采访车被身份不明的男子围住拍打车身，陈浩辉于是用手机开始录影，半分钟之后被两名男子抓住双手并抢去电话，呼救当中他的肚子遭两人用膝盖撞击，颈部被脚踢了3-4次，直到当地宣传办的人员出面，整个事件持续约10分钟。报道援引香港有线新闻的话说，对事件表示愤慨和不可接受，已经要求港澳办和四川省新闻办进行彻查。另外这家香港新闻机构说，有人盗用该台的新闻片段污蔑记者在四川采访过程当中使用侮辱性字眼，所以引发村民愤怒，导致被殴事件的发生。报道显示，动手打记者的两名自称老百姓的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扑朔迷离，其背后的故事还有待厘清。苹果日报说，有民众认出画面上的这两个人都是当地的村官或者叫做村干部，其中一人还是当地突发公共事务防范和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的成员。如果他们的身份属实，他们分内的职责就是防止媒体采访，如有媒体采访就会采取措施予以阻止。报道还援引地震遇难学生家长秦立志的话说，地震后有的村官每年都拿着捐款去旅游。目前香港舆论的一个焦点是特首林郑月娥处理这个问题的表现。信报说，林郑月娥在事件发生后表示，当地政府已经及时跟进，会对事件依法处理，不过必须由当地政府按照其法规和机制处理。作为特区行政长官，他不可能以自己目前的身份要求四川省方面如何采取行动。对此何敬仁表示，
我觉得港府的反应还是可以啊，也看到了这个中央也是比较包括省的政府反应也比较快，快的地方就是马上两个人出来道歉，起码认错。你看看如果这两个是普通内地的自由记者啊，可能受的刑啊更重啊，人也可能不见了啊，所以他们还是啊，我也不愿意讲啊，这是还是内外有别啊，香港还是外面住他外面比较好一点。
不过苹果日报的一篇评论说，林郑月娥昨天返回香港的时候似乎并未主动谈及港媒记者被殴事件，而是在记者现场询问的时候才表态，而且避开了一些可能令四川省政府尴尬的问题。这篇评论说，说穿了林郑月娥也是为了自己的所谓政治正确。关于中方为什么快速处理此案，信报的一篇评论说，这是因为目前的四川第一把手就是当年的中联办主任彭清华，他与林郑月娥有许多公事交往，老百姓道歉是中方给予林郑月娥的一个面子。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5月14日说，如果美方邀请他出席今年下半年在美国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他会考虑赴美出席。在另外一方面，严德发部长表示，为了强化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明年将增加台湾的国防预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防长严德发14号上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明年的国防预算做报告。严德发在回答民进党及立法委员罗之正提问，会不会主动争取，要不要主动想去出席今年下半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时说，下半年如果他们提出邀请，我会考虑争取，如果有这规划或他们提出邀请，我会考虑乐观其成。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201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草案， 草案包括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扩大联合军事训练，对台军售高级别军事交流等。根据这项草案的第1243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与台湾对应官员协商下，针对如何强化及改革台湾军队进行全盘评估，尤其是台湾的后备部队。评估必须包括如何加强美台双边合作，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所拟定的建议。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在2018年国防授权法之下，双边机构都有互访，台美深化了军事交流。今年3月16号，川普总统签署生效了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这部台湾旅行法规定，允许所有层级的美国官员前往台湾与对应的台湾官员会面，允许台湾政府官员进入美国与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等机构在内的官员会面。台湾中华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在台湾旅行法三月份生效之后，美台之间尚没有公开的国防外交部门高级官员的会面。严德发部长的评论具有某种程度的测试意涵，但严德发能否成型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有可能，因为他也希望呢，在美国那边得到一些回馈啊。事实上也很配合2019年国防授权法里面有个修正案，就提到由美国国防部长呢来跟台湾的相对应的部门首长呢对做对话或者磋商，主动权还是在交在川普，但是会对中国大陆有压力。但贸易谈判或者科技谈判可能不会那么快结束。那假如美国没有必要打台湾牌呢，严德发就去不成；假如我还有必要，那么有可能。
陈一新教授说，如果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可能打台湾牌让中国屈服。他说，中国大陆可能会考虑到美国打台湾牌的后果，也可能会在贸易战上做出适当的让步。他表示，台湾牌成为美国同中国打贸易战和科技战的一个重要的筹码。今年的第17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年度会议将在10月28号至30号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第一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从2002年开始举行，当时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汤耀明出席，2008年国防部长陈兆敏率团出席，2013年10月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严德发出席了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每年一度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被认为是美台双方讨论军事合作、台湾向美国提出军购需求的重要场合。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还表示，台湾军方掌握中国第二艘航母下水开始进行海试的过程。他说，台湾军方将因应敌情和作战需求，强化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提升军队的战斗力。5月13号，中国第一艘自我设计和制造的航母驶离大连码头，赴相关海域进行海试，检测验证动力系统等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据悉，这艘尚未命名的航母的排水量为5万吨，预计2020年前服役。在中国大力发展海军走向远海、走向深蓝、建造第二艘航母之际，台湾为了应应未来可能的敌情和作战需要，将增加国防预算。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明年的国防预算将比今年高，同时国建国造也将有成果。他说，将加速逆踪导弹、巡逻舰、沱江舰的产量，在2025年交付3艘，另外有8艘在计划建造中。此外，台湾的 F-16AB 性能升级版在年底也将完成10多架。台湾2018年的国防预算为3278亿新台币，预计2019年国防预算将增加大约66亿新台币。但是中国2018年的国防预算折合新台币为5万1839亿新台币，是台湾的大约16倍。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多家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60%左右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政府的台湾海峡两岸政策。不过蔡英文总统则表示，目前最好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29% 的民众满意蔡英文总统的施政表现，不满意的人则高达 56%， 创下两年来的新高。苹果日报的民调还指出，蔡政府的整体施政满意度只有 34%， 不满意度高达 62%。 至于在野党国民党的调查结果是，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正面评价只有 20.3%，负面评价高达 69.9%。 针对两岸关系，联合报的调查还显示 56% 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表现，满意的只有 24%。 苹果日报的调查指出，因为共军频频扰台，高达 67.7% 不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满意的只有 22.37%。国民党的调查结果是，认为两岸关系将变得更糟的民众高达 69.6%， 认为会变得更好的只有 3.9%。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英文总统接下来两年任期的两岸关系令人感到悲观，但是仍然期许他能就两岸互动新模式提出具体方案。
不管是在言语的部分，在实际的作为上面，起码不要用台独来作为一个包装，让很多的两岸的关系遇到一个瓶颈，却不知如何来去做一个因应。
柯志恩委员还说，外交政策一定要以两岸关系为上位，两岸关系维持得好，才有办法让外交关系变得更平顺。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受台北之音专访时被问到，维持现状的主张在两岸关系当中是两边都不讨好，蔡英文则表示，这样对台湾才是最好的。他指出，台湾历任领导人都在两岸议题上打转，如何改革处理内政却没有做好，因此目前最好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蔡英文在专访当中还谈到，九二共识涉及主权问题，不能轻易让步。他还说，两岸关系目前还算稳定，希望这个稳定度能持续强化，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沟通，不过要在对等并且无涉政治前提的基础上，不能预设立场。面对民调满意度下滑的问题，蔡英文认为这是改革路上会遇到的必然过程。蔡政府推动的军公教人员年金改革不断遭到来自于这些领域退休人员的抗议及反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告诉美国之音，两岸关系及外交关系互为表里，不是台湾政府不努力，而是中国处处进行打压。
因为在中国的要求，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台湾的外交就如同是那种屈膝式的外交，台湾的外交就如同是附属于中国的外交。那两岸关系自己也把两岸的关系限缩成省对中央的关系呀。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当然民众会对这个部分感到悲观。
蔡适应委员还指出，台湾民众也都知道，在中国的打压之下，维持现状是最好的做法，也让中国没有动武的借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昨天是母亲节，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儿子黄琦回家治病，并寄希望于党中央。与此同时，黄琦的病情引发外界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之际，恰逢母亲节的到来，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现年80岁的蒲文清发表节日感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是母亲节， 我的心情非常沉痛，伤心流泪，因为我儿子没有罪的，是无罪的，是他们因为黄旗立志为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曝光，而且曝光强兵强退，对当地的有权利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打击报复黄旗，所以逮捕他入狱。我作为母亲，今天我非常非常心情非常的沉痛，我希望我们的党中央的领导能够敦促四川当局依法公正公平的处理黄旗的案件，早日释放黄旗回家治病。
维基百科显示，黄旗1963年生人，四川人，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2003年因煽颠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是中国早期因网络言论入狱的公民。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参与救灾，帮助地震中死难学生的家长揭露豆腐渣工程。2016年11月28日在家中被警方带走，羁押四川绵阳，后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不过时至今日案件尚未审判。黄旗4月4日在一份控告材料当中说，他所创建的天网寻人网站曾受到包括人民日报、央视以及数千家国内外媒体的高度赞誉，1999年获得中国互联网大排名第2。天网的共同创办人其前妻曾丽2000年底还获颁中华爱国之心的光荣称号。作为川震事件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黄旗的案情和身体状况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近期不断传出羁押期间黄旗病危的消息。有关黄旗的身体状况，六四天网义工蒲飞对美国之音说，
黄旗的身体据律师给我讲很不乐观，按照律师给我传递的信息，黄旗现在应该是一个病危的状态，说他的那个身体各项指标非常差，因为黄旗本身他是一个重病人，所以说我们也呼吁当局，无论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还是从遵守中国自己的监管法规来讲，能把黄旗释放出来，让黄旗去治病。
这个病危状态来讲，有没有深一点，有没有时间呢？怎么有这种说法吗？
也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黄旗先生无法得到一个让我们能够信任的医生的诊治，只有监狱方的一个单纯的监狱医生给他治疗过，所以说我们现在完全不清楚他身体的一个具体状况。但是按照监狱方本身给我们提供的那个体检报告，应该说他也是病危的。
香港苹果日报说，黄旗的律师上月中旬曾向黄旗的母亲透露，黄旗身体状况堪忧，肾功能严重衰竭，体重严重下降，且全身浮肿。为此，黄旗的母亲曾向在四川的中央巡视组递交了妻子病况的材料，呼吁当局立刻释放黄旗。在另外一方面，香港记者杜江燕采访被打事件，在中国维权人士中产生不同反应。蒲飞说，
我昨天只是看到有在人在讲，就说他们被打以后吧，政府也提供了两个凶手给香港记者，还有一波人挨打了，我见了两波人挨打了给杜江燕，这估计和杜江燕当局他反应过度了吧，我觉得有点。以前灾区我印象里边没有稳固的话，打记者还真不多见，把你赶走或者不让你采访就完了，今天他们这样做我们不理解。
报道说，殴打香港记者的两名男子昨天傍晚在杜江燕外宣办的安排下向记者道歉，这两人一度表示因家中有人地震中遇难，心情悲痛，见记者拍照才起意打人，但是他们后来又改口说家中无人地震中遇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新当选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准备开始重新审理国有投资基金一马发展公司的贪污腐败调查。该国现任总检察长阿班迪已经放假并被限制出境。马哈蒂尔星期一宣布将以副总检察长代替阿班迪。阿班迪在2016年在任期间对一马发展公司的贪污丑闻结案判定已下台的总理纳吉布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美国司法当局则表示，一马发展的官员贪污了该基金至少45亿美元，其中部分存到了纳吉布的个人银行账户下。身为一马发展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纳吉布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马哈蒂尔也撤换了马来西亚反贪服务委员会的负责人，现任负责人是纳吉布在2016年任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说，新疆地区从今年开始大规模实行所谓的干部定期住户工作，让官员强制住到穆斯林的家里。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发布的新闻稿说，中国从2016年开始发动结对认亲运动，命令约11万官员负责对南疆突厥语系的穆斯林居民进行每两个月一次的走访活动。这一运动的规模在近几个月内急剧扩大，从今年初开始，新疆当局要求多达上百万的干部每两个月要到结亲户家住5天。人权观察批评说，这一所谓的结亲运动实为政府加强打压运动的一环。受访家庭必须让干部了解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活习惯到宗教信仰等等，无所不包，并接受习近平思想等政治灌输。数以百万计的伊拉克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支持者星期天晚上走上街头，庆祝伊拉克议会选举部分结果宣布。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宣布，受萨德尔影响的联盟目前在全国投票中领先，伊拉克超过一半的省份正式公布了投票结果。萨德尔没有直接参选，但是对在巴格达以绝对多数获胜的联盟有重大的影响。一个与伊拉克势力强大的什叶派准军事武装关系密切的联盟名列第二，但落后幅度不大。萨德尔的胜利将是对竞选连任的阿巴迪总理的沉重打击。美国星期一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和世界很多国家反对这一行动。美国大使馆将暂时在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内工作，同时开始寻找更大的办公的地方。巴勒斯坦人星期一计划在加沙地带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此前数星期的抗议示威引发冲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